对，三神啊，霸王妖姬那个电影的主角。那这个小孩子很特别，神派一个先知跟这个妈妈说你会怀孕。那他不是自己跟神说我有一个月做拿细耳，他是一生归耶和华做拿细耳。所以参生要演电影的一定要是长头发，他的头发应该很长，出生就没有剃过头发，因为他是拿细耳，就是 不理头发的、哦、他说不可以剃头，还有不可以喝酒、哦、这两个都不做的拿细耳，因为上帝要借着这个人呢，要拯救以色列人。那参生有做的，可是很遗憾，因为拿细耳人不是只有留头发跟不喝酒，还有包括要一生服侍上帝，参生的生活却是很烂，他乱七八糟，他只有头发是留很长，然后生活不好。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归耶和华啊，我们可以说好，我每一天有一个小时来灵修，我把时间奉献，我赚的钱我十分之一奉献，好、哦，那教会有事情我有能力我愿意来做，我们三个都奉献。可是这个还不够，你这个以外，你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有没有讨神喜欢的生活，我觉得那个更重要。有时候我们会以为啊，我都弄奉献啊，对不对，我时间也做了，我钱也给了，我事情也做了，那你还要我怎么样？可是上帝问说，你这些仪式都做了，可是你的生活怎么样？记不记得该隐？该隐跟他弟弟啊亚伯，他们都奉献了、啊。该隐是农夫嘛，所以他只有把他的农产品拿来奉献，没有什么不对嘛。亚伯是够因为嘛，那畜牧嘛，那就抓一只羊来奉献，所以各自拿自己的 produce 自己的那个生产哈、哦、来奉献，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上帝说你若行得不好，你奉献有什么用？所以奉献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我讲的 3T， 这些我把它称作是仪式行为，这是宗教仪式行为，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可是你还有百分之应该是百分之七八十是外面教会外面，对不对？我的工作变成牧师，我的外面跟里面是一套的啦，就是我没有外面的，因为外挂靠不套肉嘛。可是你们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啊，你们就礼拜天来礼拜堂，如果你每天有灵修花一个小时不简单吧，可是你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呢，对不对？如果你十一奉献两个二点四个小时好了哦，就是灵修啊哦，很好。那你也愿意教会我们还有那个关怀组，就是说像现在有一个志伟哦，很困难，需要人家去帮忙他，你说好我去帮忙他，他要看病不能走路，我去帮他扛下来，我们有一个社青就到五楼去把他背去台大医院看病哦，这个需要力量需要服务好、哦、可以啊，我们可以做哦。可是这些都还不是，而是你在这些以外，跟上帝无关。你家己个伫恁家，你跟同事，你跟外口，你跟我做派。所以上帝对该隐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我觉得参生的问题是，他妈妈有交代他：你不可以剪头发，因为你是拿细耳人；你不可以喝酒，但是应该说你生活也不可以乱来，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不应该只是留长头发跟不喝酒，这是比较仪式性的行为，应该还包括生活要有检点，对不对？生活要活出一个样子，他这一点失败，完全的失败。很奇怪的是，上帝把他的力量留给他，可是上帝让他碰到一个坏女人，把他的头发剪掉，被抓去把他的眼睛挖掉，让他坐牢。可是那些敌人也太大意了，他们忘记头发会长出来，这很好玩。然后关在牢里面，当然没有人帮他理头发啦，他后来又长很长，然后他感觉他的力量回来了。他这一生完了，因为眼睛挖掉什么都没有，被抓在牢里，跟上帝说，上帝啊，最后一次让我服侍你。他就叫那个小弟牵他出来，他们要拿他出来玩，他的逗他玩的，就是他们在庆祝庆功宴，所有的人都在庙里面庆贺打胜以色列人，就提倡嘛，不然就很凄惨。他对那个小弟说：“你帮我柱子边，我要靠一靠。”他哪里知道，他到那个柱子边就全最后的力量把那个柱子推倒，他也死了。 因为他在那个柱子下面，可是所有的腓力士人都被压死了。那证明说他死的时候所杀的腓力士人比他活的时候还要多，这是悲剧英雄。最后他回到神面前，他愿意把他的生命摆上为你服侍神，可他一生的是一个失败的经验啊。所以我们跟神的之间，我觉得你要信上帝的话要奉献，可是不要只有奉献，你要跟神说让我的生活也是活出来在你面前是蒙你喜悦的，这是这个许愿哈，这个拿西尔人哈。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节第十一节，这哈娜，好啊，这个哈娜是那个一夫双妻的婚姻啊，因为这个老大大黄就不生嘛，后来就讨了小三哦，这个不是小三啊，应该是老二啦，就是正式娶入门的叫妾，这个妾就很会生，妾很会生呢，就一天到晚就嘲笑这个大老婆，你没生啊，不好啊，那这个大老婆很难过啊，每一次他们有朝圣嘛，每一年到耶路撒冷朝圣，他就去哭，到上帝面前，我来没生了哦，就去哭，那哭，后来就祷告，他就许愿了。他就跟上帝许愿说：“哈，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哦，有这样又来，对不对？你若他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当，如果你垂顾悲女的苦情，眷念不忘悲女，是我一个儿子。好，他跟上帝要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好。这个也是一样，拿西尔人对不对？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纳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祷告，以利就是这个牧师啊，看他啊，这个牧师呢。”就看他一个女人怎么在那边噜噜噜噜噜噜的半天哦，就以为他啉酒醉，知道吗？哦，说哎妈呀，你俩就醉在他拍馆。他说我没有喝酒啊，我是在祷告，牧师你不要冤枉我哈、哦。然后他就回去了，结果怀孕了，回去就怀孕了。他就记得，他跟上帝说这个小孩子要奉献给耶和华，他没有忘记。那又每一年当要朝圣的时候，他跟他老公说，我可以不可以今年不要去，因为孩子还小。我下一次去的时候就是孩子可以断奶的时候我才去，所以这个妈妈还记得她要把这个献给神，可是小孩子没有断奶拿去圣殿会饿死吗？不行吗？所以她不去不是逃避不是拖延，她是在预备这个孩子、啊、等到孩子可以离开母亲的时候，她就说今年我要去，去了就把这个孩子送到以利那边，就是做小弥陀小沙弥、哦、就是到圣殿里面，就是学要当祭司啦，终身奉献给耶和华，啊，这个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不像参僧。我们看见母亲为了孩子跟上帝祷告，上帝啊，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把这个孩子归给你。我们有时候很多母亲会这样祷告，对不对？那祷告以后，母亲还有责任，就是把这个小孩子教好。我想那个三年，妈妈对撒母耳有很好的教导。因为撒母耳去的那个庙刚好不是好庙，是坏庙，那里面有很多很烂的祭司，很不好的，所以这个撒母耳去其实会被污染，可是奇怪的是这个撒母耳居然没有被污染，做得蛮正的，他是把以色列从士师带到王国的那一个重要人物。很遗憾的是他孩子没有教好，这个就是很遗憾的，所以他的孩子没有办法继续做哈，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不过我们要讲的是，撒母耳的母亲是一个跟上帝许愿就还愿，而且他不是说把、啊、孩子就给你了没有，他还把孩子预备好，所以孩子一生走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妈妈功不可没，他把他教导，然后再把他送到以利面以利亚，这个就是几年前我祷告要到的孩子，现在我照我许的愿还愿啊、哦。这是哈娜，所以哈娜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我们看。约拿一章十六节，约拿十六节，没关系，往下你往下拉应该可以。这里这个故事很好玩，这些人呢是拜拜的，他不是拜耶和华的，只有约拿是拜耶和华的。那约拿，你听过我讲到约拿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啦，他圣经记他的话很少，只有说四十天上帝就要把你们杀掉，他只有讲这一句话，其他没有什么话。可是他的故事都是很好玩哦，他是 很不乖的牧师，然后就是，哎，对上帝很多抱怨，认识也不清楚哈、哦。那他偷跑嘛，因为上帝跟他说往东北，他就往西南跑啊。结果上帝就好列照列照我，你跑不出我的这个手掌心了、啊、哈、哦。我就用台风来，就很可怜。那整只船就、快要倒下沉下去的时候，他们就说怎么办？丢东西，丢东西，东西都丢光了，不能再丢的时候还是不行，船快要沉掉了。他们就说祷告祷告，各自把自己的神明都找出来，哇，祷告祷告祷告，希望神明只要任何一个神明化神为这个我们灾难就好了。结果大家都祷告，只有一个没有祷告，约拿，他不敢祷告，因为他知道他根本就是悖逆上帝，他怎么敢祷告？他就跑到下面去睡觉，说啊，不管喝尿尿，就是人家没有罪。那船长点名，怎么少一个人哦？是不是掉到海里？后去，哎，怎么在睡觉？你怎么可以睡觉？大家都在祷告，你祷告。不能祷告，为什么不能祷告？我老实跟你说了，我跟上帝怄气了，我就是这样了。我也知道今天会这样是我的关系了。你躲在下面啊，我们快要死掉了哈。那他们说没有办法了，把我丢到海里就没事了，反正都是我了，我引起的。他自己也知道逃不掉了哈，上帝已经定位他了哈，他跑不掉了，就好像美国那个无人飞机已经定位你了哈，那个。是，就是迟早会把你杀掉了哈、哦，他知道跑不掉，可是那些人不敢呐、啊，一条人命呐、啊，所以他们说，这个不行啊，你祷告，你祷告，我们丢东西，啊，东西丢完了还是不行呢，他说把我丢下去吧，他们就跟神呢，你看他们就跟神说，我不是丢他，是他要我丢的哦，你不要找我麻烦，你看往上一点哈、哦，往上一点，再来，好。他们大大惧怕，对他说：“啊，你是做啥了哈？就是说，到底做什么大坏事？为什么神要这样对付你呢？哈？”他说：“啊，我的，我来，我逃走你了哈，我只是偷跑。”他们说：“啊，那我要哪里？哦，因为海浪越来越大嘛。”十二姐，他说：“啊，都把我弹下去就好了啦，哈、哦，你丢东西没有用了，丢我就好了啦。反正问题是我嘛，我认了啦，哦，跑不掉了嘛。”啊，这些人就说：“不行啦。”我们应该要赶快想办法上岸啊，结果就是不行了、哦、啊，他们要丢他以前，他们就先祷告哦，跟神说：“哎，拜托哈、哦，我们这个搞清楚哈、哦，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哈、哦，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我们，因为你是谁？就是说，我们把他丢下去，不要算账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啊，他自己也说要丢了，所以就是，然后他们就哎，砰啊，海浪就平了哈、哦。好，你知道吗？”这一些人这样以后，他们就发现约拿是不好，可是他的神是很厉害的，知道吗？那个台风就马上就停了，他们就知道，所以他们就转过来就拜这个耶和华，知道吗？我们平安上岸哦，那我们就许愿哦。来，约拿呢就在海里面呢，上帝用一只潜水艇哦，就是来把它吃下去，然后他就在里面祷告，他还许愿。这里有两个许愿，一个在船上许愿哦。我说如果让我平安回家的话，哦，我告诉你抓地头哈，就是我就献给你啊。约拿在下面许愿哈，这是一条大鱼哈。好，我们看下一章吧，第二章第一节。好，他是祷告了，所以一个在船上祷告，一个在船下哈，这是在下面在鱼里面祷告。他就说啊，是我不对了哈，今天。我在海里然后啊，谢谢你再往下。他还有说哦，那个被海草绑住脚哦，绑住头哦，然后我到海底的时候哦，那我就想到你啦哦，人都是这样啦，在发昏的时候就想到耶和华，然后在发达的时候就忘记耶和华哦。但是在很凄惨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你啦哦，那你把我救起来嘛哦，你把我放到鱼肚子没有让我淹死了哦，然后再来。但我必哦，你知道吗？你若我必这个来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你我所许的愿，有没有？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噗雨就把它吐出来了。那他就乖乖的去警告尼尼微城的人。讲到约拿，我很好奇哈，就是牧师很好，很努力的做，一个都不悔改；牧师很坏，随便做，全程悔改。这个上帝有他黑色的幽默，这个你不觉得吗？哦，所以上帝要救人，不在乎你牧师的，应该叫做 in spite of， 不是 because of 哦。 不是因为这个牧师怎么样，是虽然牧师怎么样，上帝要救人还是可以，上帝可以用坏牧师救很多坏人，这样懂吗？这个是很明显的例子嘛，哈。好，啊，所以约拿就是他也许愿哈，他有还愿了，后来他真的跑去了。《使徒行传》18:18，保罗住了多日，持北的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基拉跟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头发，现在你们就知道在讲什么哦。所以到教会的时代，犹太人的那个习惯他们还保留。所以保罗，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他跟神许愿许多场，我不知道。日期到的时候，他就到圣殿献祭，然后剪头发，有没有？他就这个剪头发就是拿西尔人的那个愿。所以保罗到这个时候还有许愿的事情哦。我们看21:23。你就照我们的化形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24节，你带他们去，跟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归会，还要交钱哦，叫他们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因为扫罗在外面呢，他所领受的托付是向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传福音，那非以色列人就有很多习惯会带到教会来，犹太人是不习惯的，犹太人跟外面的很不，犹太人跟回教比较近，清真啊，他们猪肉不能吃啊，这个不能弄，那个不能弄，有很多规定。那可是外邦的人，他们信了基督教，他们并没有皈依犹太教，所以有一些事情不做，所以格格不入，两边很紧张，所以开了一次大会讨论怎么办。那后来他们就这样做嘛，哈，就是这个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禁忌祭偶像之物，学勒死的牲畜，奸淫，这是他们最后妥协的啦。就是很多外邦人的习惯，他们认为说啊，不要禁啦，这里没有提到割礼，知道吗？其实他们的重点是要不要割包皮啊，变得很厉害。后来他们就把这个废掉，就说这个不要了。但是呢，这些不要做哈，拜拜的东西不要吃啦，血不要吃啦，勒死的，就是没有放血的，因为里面有血嘛，这个不要吃了。还有性要圣洁啦，不要乱来哈、哦。他要他们做这个跟生活，这其他好像是跟那个仪式有宗教，这个是生活上的哈、哦。那这个要他们不要做。我跟你说哈、哦，到今天还有人写信问我说：“牧师啊，猪血糕能不能吃啊？”是真的呢？哎，因为到底这一条。因为这是新约，不是旧约啊！这是我们现在教会是从新约教会传到今天嘛。猪血糕那么好吃，那到底能不能吃呢？因为不能吃血呀、啊。你吃不吃？你不吃哈、哦？哎，我吃啊，很好吃啊，但是我不会特别的去吃啊。有人摆上来我就吃了哦。我是百无禁忌的，我只有一个东西不吃，叫亏的。哎，其他我都吃了。那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然后那保罗就是说啊，上帝所赐的你感谢领受就好了，然后不必要定规怎么样啊。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就不吃嘛，不吃就不吃也不会怎么样啊，吃就吃啊。保罗是比较自由主义啦，就是这样子。可是有的人就是这是解经啦，我要讲这样的解释呢，就觉得这个都不可以做。当然奸淫我们是认为是不该做了哈、哦，这个婚姻的事情性的关系不要乱嘛哈、哦，这个大家同意的哈、哦。勒死的牲畜啊。我不知道我们的牲畜是勒死的还是杀死的，你要去问那个猪肉卖猪肉的，你猪怎么死的？如果是勒死的，你吃不吃猪肉？我不知道啊、哦。还有祭偶像的物吃不吃？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拜鬼物件要吃无啦？哦，现在比较少，可是以前的，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是一个问题呢。你问的多庙的隔壁啊，知道吗？就住在庙的隔壁，那庙的人呢？他们拜完都会送给邻居，知道吗？弄个提来啊，做酒，你知不？都会端一盘来说啊，那讲假贺道学佛，大家哦一起高兴嘛。啊，你吃不吃啊？啊，我们整个村庄就我们一户是基督徒啊。我爸爸是长老呢，他吃。他说这个是敦亲睦邻的，一定要做的啊。这个就是解释的问题了。啊，可能是我爸爸影响，所以我对这个也没有禁忌了，百无禁忌。我还记得他们拿来呢，我们把你那擦油本啊上面哈、 拿一盘来，我们把那个油饭拿起来，我们还要用米哦，米你知不？米要放好，要一盘，顶头还搁带一块红纸，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哈、哦，还要用一张纸弄个小石头压在上面，然后我还要端那个米端回去邻居说，那都是恁我们家的米羹，我还印象这个。那我们家怎么样呢？就是基督教没有什么，只有圣诞节有那个圣诞歌，有没有？哦，爸爸就跟教会都订一些啊，圣诞节到的时候，我们就拿个圣诞糕到隔壁说：“哎、欸，这是关拜拜的事，这关的物件，不能吃的哦。”啊，他们拜的比较多，我们拜的比较少，所以我们其实赚便宜的、啊。就是我个条件啊，可是这个就是你跟邻居，就是你抱什么态度，就是、说没晒啊，庆庆功没晒家的，赶工温庆搞我弄不加，然后他们不高兴他们的事啊，那我们宗教不同啊，有的人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在这里没有批判你，只是说。不同的解释圣经会带来不同的对于宗教跟不同宗教之间的互动会有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的看法，那这个是对他们这样做，然后就是许愿要还愿，这是这个保罗这个事情。那许愿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圣经有教导，但民数记三十章第二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不可食言，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所以这里哈、哦，还有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在这里应该是女权的问题哈、哦，就是说女孩子许愿不算，要爸爸盖章才算。以前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所以女孩子许愿还可以乱讲没关系，因为只要爸爸说不对啊就不算。可是男孩子一讲话就要负责哈、哦，在这里规定哈、哦。女子年幼在夫家的时候，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父亲如果听见许愿，如果默默不言的话，就要成立。如果父亲说阿内北塞啊，那个这个女孩子的愿就取消哈、哦。这是关于男女之间这里有一点点不同的哈、哦。好，生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啊，这个不是不要忘记，每当拖了哈，所以许愿有一个 timing 的时间，就是你会跟神说，如果怎么样，我在什么时候就要做什么事情。如果这个有时间的话，你不要故意拖哈，他这个不是不要还了，他不可以拖，因为耶和华你的必向你追讨，兄弟，给你有力的哈，然后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就没有罪，这样清楚吗？就是说你祷告不要许愿，你一旦许愿你就要认真把这个当真了、哦、哈。啊，二十三节，嘴里所出的就是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照你耶和华所诫谨守遵行。所以我说这个话很重要哈、哦、我也不在现在讲分偶然假期到赛娘，我也现在讲代替大掉哈、哦、哇，这事情就大了、哦、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哈、哦、好，诗篇就很多关于许愿，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五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面前还我的愿。所以还愿常常是一种公开仪式哈。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庙哈拜拜的时候，很多人去拜拜就是还愿，知道吗？他只能去许愿，然后到大家这会摆一起，他就摆他跟神承诺的，他就摆上去哈去还愿。五十篇十四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所以还愿的时候常常有两个事情，一个是你答应要给神什么给，第二个是你要有一个感谢的心哈。五十六章五十六篇诗篇五十六篇十二十三节，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为祭，因为你救护我脱离的死亡哈。好，六十一篇第五节第八节，神啊，你原是听了我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的人。第八节，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天天还我许的愿。这个天天的意思就是在生活上活出一个上帝高兴的生活，而不是只有到庙里面去啊，行李夹夹，然后生活就乱来。所以这个许愿它有天天的这个观念在这里哈。六十五篇 第一节，大卫的诗歌交与灵长神啊，西安的人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向你偿还。66篇13到15节，我要用燔祭敬你，燔祭是全部烧掉的哈，向你还我的愿。极难的时候，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愿，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公羊的香祭献给你，把公牛跟山羊献上。希拉就是告一段落哈，所以最重要是极难的时候嘴唇所发的，我们许愿常常是在极难的时候许愿，啊，常常就口不择言，这个是许愿最容易犯的错误，你就急。啊，兄弟说什么都好啦，你要什么都给你啦，哦，啊，就要记得耶弗他就是许这个愿，就是什么只要第一个跑出来我就献给你，但没想到说第一个造船不是奴才，人早嫁，哦，如果奴才就奴才就杀了，可是是独生女，他就没有想到，所以许愿要很小心，特别在极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乱讲话哈。76篇11节，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好，再来116篇14节18节，我要在那众民面前向耶和华，所以这个许愿是一个公开的仪式，不是私底下就解决了，是公开的向人家宣告说我曾经跟神啊是许愿过，我今天要还愿，这是一个在大家面前在圣殿里面公开做。18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的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32篇1到5节，4篇，上行诗，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当者许愿，所以起誓跟许愿是同一个意思哈。Vow，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首。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岭就寻见了。好，那这个就是那个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就跟神说，如果你让我可以平安的登上国王，让我成为光，我会帮你盖个房屋让你住了。简单点就是这样，因为上帝是住在帐篷嘛，他就觉得说不好意思啊，我有屋顶，他没有屋顶哦。那他要做，上帝却说不必。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可能是，你许愿你要还，上帝跟你说不必了，上帝可以说谢了，这个我不喜欢哈，我要涮羊肉，这个我不吃了哈，可以，因为上帝说你的手不干净，你杀太多人，我要一个比较干净的手来盖我的圣殿。大卫这个人很棒，他说好，我跟你许愿，你既然说我不能做，没有关系，那就让我的儿子做，哦，因为他是在和平的日子长大，他没有战争，所以他没有杀人，哦，但是我可以帮你预备建材吗？但是说这个可以，所以大卫就预备很多建材，所以所罗门盖圣殿可以顺利，即使大卫有不可灭的功劳，他利用他的可以的准备很多，可是功劳，哎，名字是挂在所罗门的名下，大卫不是盖圣殿的，是所罗门，可是他是参与，他有预备，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大卫还不错哈。箴言20篇25节，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这是自献网罗，这个就是摸偶然恭维的哈。这个要奉献，然后我就说：“哎呦，我准那供下大家威哈，哦，就说上帝啊，如果你让我公司赚钱的话，我一半给你。”后来就赚了5亿，说：“哇，还叫他供下贼啦哦！我想讲，我才赚2000万，你啊，现几千万还在5亿，2亿5000万，太多吧？上帝啊，你用不完吧？”这个叫冒失，这样的，就是开始就说：“上帝啊，如果我就几分之几给你，一般都这样讲嘛。可是你不晓得后面上帝要给你多少啊。”然后后来就觉得，哎，熊不菜，哦，这个，人家怎么献都没有献那么多，难道我要献那么多吗？他说，哎，你小心哦，你不要冒失哈，哦。我现在公共的哦，好，传道书第5章第4到第7节， 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他不喜悦愚昧人，许的愿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的。为何使你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所做的呢？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就是许愿要小心了，嘴巴说的算了，叫一言既出什么？好吧，那你们自己讲的马已经是马难追了哦，现在又没有马，你要买马也不容易哦，顶多买马自打。马拉基，这是一匹马哦，第一章第八节，最下面吧，第一章第八节。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不是恶吗？将缺腿的、有病的献上，不是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十四节，行诡诈的在群羊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可畏。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对不起，我这样讲没有针对任何人哈。有的人是安尼吼，上帝给伊三个囝，老大很聪明，念台大医学院当医生；老二还好，让他念商学系去赚钱；老三读册拢读袂晓，给伊读新人伊去做牧师。有吗？有。啊，这都歹教，还是讲这都读无落来哦？啊，去学校都没有办法。奉献给神，因为神会祝福，神会照顾。这个就是那个意思哈，就是你要许愿要还愿，你是挑最好的给神，还是假春呢？还是讲不怎么样的兄弟啊？你卖给搞哈，反正你也不吃嘛，就是意思意思，反正烧都烧光了哈。上帝说：“哎，我在意，你把什么给我？哦，你把那个什么掰开哈，起米啊骨哈，那些就是有问题的，你卖不好价钱的就拿来奉献。我们是这样吗？”有时候那个我们叫奉献的时候，台语讲淡薄啦，换成国语叫淡薄，是不是？啊，淡薄就是阑珊呐，就是，就是那个慈济要你捐的钱，就是淡薄啦，就是说你去菜市场买菜，啊，剩下的那个零钱呐，阑珊的吼，就奉献了。那后来我听过一个牧师讲，我就不太敢讲这句话，淡薄就不太敢讲了吼。就是你是把什么奉献给主？我记得王龙德讲过一次话，还是王道义，他说吼，奉献就是奉献到你会痛，那个才叫奉献啊。啊，你可以想一想，这些丢丢吼，奉，哦，这是那个叫什么？够分量，在你的心中，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经济当中够分量，那个叫奉献。如果那个都没有感觉的，那是胆薄了。我没有批评的意思，只是说在这里提到说你把什么献，现在不是不献，不是拖延哦，不是说忘记乱讲，我有献的，可是你那个品质哦，但是你献的品质是怎么样哦，这里有提到那个东西哦。好，许愿若要赎回可以，可是要加罚款哦，这个你们要记得叫 economic sanction 哦。我们看马太第五章33节到37节，好像加四分之一哦，所以不少哦。好，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这是许愿哈，所起的誓要向主谨守。我指着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所以耶稣在这边更进一步的哦。注意听他要讲什么哈，他说不可指天，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地，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指耶路撒冷，他是大军的精神；不可指你的头起誓，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就是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人要告诉我们，耶稣在讲什么？是说以后都不要许愿吗？还是不是？啊？每一句话都是许愿，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刚才我不在讲说这个人的话很重要，闲话也是许愿，每一句话都是讲在上帝面前。所以他说你们的话是就是，因为许愿会让我们把我们的话分成两种，一种是我们要小心讲啊，讲完就要小心遵守的，对不对？刚才讲那么多，就是说愿就不能随便许，那许的就要遵守，那表示其他的话就随便讲啊，讲话不守没关系。你知道这个是困难吗？这个就是问题，就是 issue of dichotomy 哈。这个 dichotomy 双分化的问题的，我们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我们的宗教行为，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宗教体验。可是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生活陷在一个两分化的困顿里面，所以这个很麻烦。其实上帝在乎的是你整个生活，包括礼拜的生活跟一般的生活，上帝在乎的是完整的。你说我愿意服侍神，不应该只是只有礼拜天，应该包括礼拜一到礼拜六上在。可是如果你没有礼拜天，你怎么样呢？你我要上班啊，对不对？我总要有一个时间我来礼拜嘛。哦，我们需要这样子说，我们就把一个时间，一个礼拜一个时间分出来，把我们的房屋有一间房屋分出来，这间叫礼拜堂。那这个时间叫礼拜天，所以我们就在礼拜天到礼拜堂做礼拜，对不对？那在礼拜的时候讲话就要小心，因为这是在上帝面前嘛。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就赞美主，我们要还愿，我们要许愿，所以在礼拜堂讲的话都是属于比较圣洁的、比较小心的。啊，换句话讲，就是出礼拜堂就软来了，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啊，这个是问题所在，所以。这个两分法的困难哈，就是耶稣要对付这个困难，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启示，他不是说不要启示，他说每一句话都是启示，所以根本不需要启示的啦。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每一句话上帝都在听啦，所以上帝都在意你讲的每一句话。好，所以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讲的就是有问题。换句话讲，他在意的是我们叫 integrity，里外一致哈，礼拜天的做人讲话跟礼拜到礼拜是一样的。这人礼拜天讲有听心，拜嘛讲有听心。这个人礼拜天做事情就是很圣洁，礼拜到礼拜也很圣洁。上帝要的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他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个给讲哈，不要在那边解释太多哈。这是所以耶稣把许愿一般化，你可以这样讲。他要对付的就是我们利用许愿把生活两分化，他要把这个两分化要合一起来，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致的，不应该用这样来分分的结果是大部分是自己乱搞不管上帝，只有小部分是在意上帝，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合宜的。好，这是耶稣基督想要告诉我们的关于这个。好，然后23章，马太23章16节，好，这个另外一个啊，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你们说指着殿起誓算不得什么，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那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好，再来，你们说指着坛起誓算不得什么，坛上的礼物起誓，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什么是大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人若指着坛，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启示；人若指着殿启示，是指着殿和住在殿里的启示；人指着天启示，指着神的宝座坐在上面的启示。好，所以耶稣基督关于这个许愿跟启示，他有很严重的教。第一个是我们不要把它时间两分法，第二个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它地方化。所以时空许愿的时空有两个，一个是时间上不要分说这个是什么，那个什么都是讲在上帝的面前。另外一个在空间上面，我刚才讲过，不，我们把一个地方弄成圣殿吗？把一个地方弄成圣坛吗？这个地方比较圣嘛，那以色列人更厉害，就是说 其实是上面包的金子，你看鬼啦。他说不是，是那个坛，是那个殿。可是问题也不在那里，为什么那个殿叫殿？因为耶和华在那里。为什么那个坛叫圣坛？因为耶和华在那边听我们祷告。所以重要的是耶和华，而不是那个地方。那你就记得耶和华是无所不在。所以我们的两分法另外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把上帝关在礼拜堂，很容易，就是时间上把它关到礼拜天，空间上把它关到礼拜堂。上帝，你好好的做你礼拜天教会的上帝啊，那天我们会很尊敬你，我们会做事情都照规矩来，我们会很圣洁的啊。其他时间你就休息吧，你就放假就没有关系。那耶稣说不可以，上帝是关不住的啦，哦，所以你启示是指的神的宝座，还有坐在上面的启示，所以不要把它地方化。马可福音第七章九到十三节，好，这个是另外一个扭曲的事情，就是许愿的扭曲哈，叫 Corban，C-O-C-O-R-B-A 的 Corban 哈。你们诚然是废去神的诫命，守自己的遗传 tradition 哈。摩西说，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致死他。好，第十一节，往下一点。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 Corban。就是贡献，你们就不容许他再奉养父母。你们承接遗传，为了省得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多的事。好，这个人聪明哈，不只会想办法玩弄上帝，还会利用上帝哈，就是不好一点，不孝。然后他们不是儿女都要奉养父母吗？然后他就说抱歉。我曾经发誓，我这个月赚的钱有100%要奉献，所以妈爸爸你这个月八多少百呢？哈，因为我已经奉献了啊。上帝当然比父母大嘛，哦，这个父母不敢说，已经就抓哈，我已经发誓了。个人版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月跟神许愿，下个月我80%要奉献。好，许完愿以后，下个月就跟爸爸说对不起，啊，我的钱80%要奉献，因为上个月已经发誓过了，所以这个月的那个养老金就没有了。意思是这样，那耶稣说，你不可以利用上帝的东西来逃避你做人该尽的本分，知道吗？他说，在十诫第五诫那个要孝敬父母、奉养父母，这是基本的，你不要想利用这个敬虔的那些仪式行为来废去掉这个。那这个很有启示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喜欢在家里做事，就拼命去参加祷告会，这个也是类似的情况哈。因为那个，就教会的事情都参加嘛，就是你要参加的话，我们现在还少，以后可能你每天都可以去，今天参加这个小组，明天参加那个小组，第三礼拜是参加祷告会，然后参加一个诗班练习什么，每天晚上都排满满的哈，哇，很热心。啊，恁囝嘞，就是吃冰箱的食物啊。啊 ，microwave 再加上一些塑胶，然后就吃了。啊，在这里有一个紧张的关系啦，因为耶稣说，如果你爱我不超过爱你的家人的，就不是爱我嘛。刚才不是这样讲吗？可是，一面又有人就利用这个说我爱神啊，所以家里面要受苦一点啊，啊，就是逃避家里的责任。所以我要讲的是，基督教教导常常有两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人常常在这当中会利用这个去。歪啊！上帝就用另外一个教导来把你要回来，好，就是我们要必须要这两面当中去找到一个平衡。即使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到底你心里面想什么了，借口是一件事情，可是你心里面真的动机是怎么样？那不好啊，得用一些冠冕堂皇的东西来讲哈。那这个那是耶稣的警告，所以耶稣关于这个教导还蛮多的哈。路加14:28-33。好，这个就是盖楼哈，要算代价哈，啊，不然呢，像我们教会那地下室挖好了，然后就没有钱了，那就糟糕哈，就被笑哈。这个人开工不能完工， 要打仗，要算一算，你会赢未？未赢就紧去跟人签约啊！啊，无你用台戏了了，不用了，不必这样嘛！哦，就赶快认输嘛！哦，那时候，然后他就提到，你们无论什么人，不憋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那这里提到代价的问题啊，就是你要算好，你要许愿，你要算好你赔得起赔不起的，要算清楚再许愿哈。你跟主说我要跟你，就是说你跟得起吗？你有没有算好哈？刚才这位弟兄在跟我说，他最近在读那一本书哦，就是那个叫什么？Bonhoeffer，潘霍华，德国那个牧师写的书哈，就提到教会腐败，就是没有把这个想清楚哈，就是你要做基督徒，不是只有受洗将来上天堂，你要学耶稣的榜样，要愿意摆上自己，愿意牺牲，走主的道路，那个有代价。啊，因为没有讲，所以大家以为我受洗将来上天堂啊，礼拜天做礼拜，这个叫基督徒啊，这个是教会的失败，没有讲到其实生活上必须要这样去做的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许愿就是最重要的愿是哪些人，就是我愿意归耶和华为圣的。上帝在乎的是我们，不是我们的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是你这个人呐、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对神的许愿要在意哈。对不起，时间超过了，我们就停了吧。我本来要把这一章讲完哦，就不讲完了哈。现在过了几分钟，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看见雅各，他有这么样的一个经验以后，他在他的信仰上面有一个突破，有一个转折。他跟你祷告，他跟你许愿，他要进入跟你互动的关系。我们也为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进到跟你有这样互动的关系。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愿意到你面前来祈求，当我们得到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记得要到你的面前来感恩。谢谢主，我们回去了，今天下午让每一个人在你的保护下面能够出入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